听众朋友，就在波恩气候峰会召开的前夕，总部设在伦敦的知名非政府组织全球见证组织公布了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国的非法走私木材贸易的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的名字叫做《不光彩的生意》。调查追踪了一条长达9000英里的供应链，从非法砍伐猖獗的巴新到中国木材制造业，再到美国的零售货架。全球见证此前已经多次公布有关非洲与中国的非法走私木材交易的调查报告，但却似乎并未引发北京政府的反应。此次公布的报告是否引发了北京政府的关注？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木材与中国的木材交易在中国木材进口行业中占据什么样的比例？我们就此采访了全球见证负责亚太森林与中国有关部门沟通的英贝贝女士，请她介绍一下全球见证的这份调查报告以及她与中国官方沟通的过程。英贝贝女士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全球见证组织以及她本人的工作。她说，
全球见证呢是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1993年成立，总部在英国在美国和布鲁塞尔都有一个分办公室。因为见证主要关注的是有关自然资源的管理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矿业、石油和林业管理这方面。我们在全球呢近30个国家主要通过调查、信息分享和政策倡导这方面的工作，以减少在自然资源分配中的腐败、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对人们权利的损害。我呢是在全球见证主要负责亚太森林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沟通与中国有关的林业贸易和对环境的影响等等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看到全球见证过去就非常关注中国与非洲的这个木材走私的问题。那么最近呢，全球见证又公布了一份有关中国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大规模的非法木材交易的一份调查报告。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报告的内容？
可以。全球见证森林的工作主要在3个领域。也是在全球森林最保存相对比较完整，但是非法砍伐相对比较严重的国家。在非洲呢是在刚果盆地，在拉美是在亚马逊，在亚太呢我们关注的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这个国家啊，这是在澳大利亚附近的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虽然不大，这个境内呢有亚太地区面积最大、最完整的热带雨林，同时呢巴新还是中国的最主要的原木出口国，是目前中国热带原木最大的供应国，大致的比例是每3个中国进口的热带木材啊是有1根是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那我们关注这个国家呢是因为这个国家的毁林的速度在近几年增长得非常非常的快，主要是由于一种叫做，我们可以在这简称叫做特租许可的这样一个土地租赁许可。那这个租赁许可呢是全球记录的比较多，包括联合国也有相关的报告。主要认为是说政府，当地政府啊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尤其是违反了那个当地巴新宪法对土地所有人土地所有权的这样一个方式，在没有经过当地的人的许可之下发布这些土地租赁给伐木公司。然后这个伐木公司呢大肆砍伐了之后呢，出口的木材85%以上吧都出口到了中国。虽然这个砍伐的公司主要是外国公司啊，主要是马来西亚华人主导的一些公司，但是呢这个木材主要出口呢是出口到了中国国内。那我们也是在巴新进行了调研和在国内也进行了调研，想要了解就是说这个木材到了国内之后究竟是怎么被使用的哈。 那我们是用各种的办法，包括从数据库，包括从这个船只的动向等等，来追踪这个从巴西里港的那个船只怎么到达了中国，怎么被进口，进口了之后呢，怎么样经过这个加工，制成成品。来自巴西的原木呢，在中国被作为比如说家具家和板等等各种各样的用途。那我们关注的呢是一种地板，叫做三龙眼地板。这一种地板的加工制作，在国内的一个消费，以及向美国出口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想要了解的情况就是说，是不是有中国的这个制造业啊，就是进口商或者是制造商能够做出，就是对自己的供应链进行一个检查，来排除一些比如说来自巴西的非法木材。结果呢是比较遗憾的是，除了一家进口企业之外啊，我们调研的100多家企业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来采取具体的行动来规避比如说上次我们说到的一种违反土地权的这样的一种非法木材。我们也跟踪了这些木材怎么被出口到美国，美国呢是中国木制品主要的出口市场。我先暂时说到这里。
有没有和您说跟中国的进口商的交流好像没有什么进展，那跟中国政府方面呢？
对，我们也是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前跟中国林业局和中国林科院的有关领导都沟通了相关的调查的结果吧。也在这个报告发布之后同多方进行沟通。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在未来考虑啊，就是采取措施，比如说在进口环节采取一个强制的管理办法或者甚至能够立法来禁止这个非法木材的进口。这个情况呢其实在国际上操作也比较普遍了，比如说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主要的木材市场呢都已经各自有不同的立法，但是目的都是要排除将这些非法木材啊排除在自己的市场之外。那目前我们现在也是在北京跟各方沟通。
有没有一些什么反应呢？官方有没有一些反应？
对，我听到的情况也是，就是林科院是在进行一个研究，是在探，目前中国政府是在探索将这个非法木材排除在国门之外的一个政策哈。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尽快的出台，至少这个政策能够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吧。目前对我们还是在期待中。
有没有可能通过市场效应来调节呢？我举一个例子啊，中国的一个矿业原材料一个进口商吧，就受到伦敦的原材料交易所市场的要求，如果你在非洲的这个供应商雇佣童工的话，那么你的产品就不能够在我这个市场上销售，它有这样的一个约束。
对，您说您介绍这个情况呢，可能在零产品这也存在类似的。比如说美国、欧盟目前都有各自的法律禁止这个非法木材进入自己的市场。那么在美国和欧盟进口由中国制造的这个木制品啊，这个有相关企业它也会对自己是否违反这个当地的法律进行一个判断。那我们调研的这个结果也是，当我们把这个三龙眼地板的情况写给进口三龙眼地板的美国公司，大概有10来家企业，包括很大的零售商，他们都反应相对比较迅速吧，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这也是因为美国市场里面它有这个对非法木材的这样一个约束，企业它其实也是会考虑自己的这个风险。好多企业做出的一个决定就是说它可能会对来自中国的这个产品啊进行更高的要求。那呢这肯定会要求中国的出口企业来进行更多的筛选，尽量把那个非法木材给排除在供应链之外。但是在 这个中国的出口企业它也面临一个情况，就是说如果中国的进口企业它没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排除，那对下游的出口企业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们呢也希望出口企业也好，或者是在中国做更负责任消费的这个企业啊，它能够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说作为这些负责任的企业，它是不愿意再使用这样的非法的木材啊，也督促呢就是最终中国要有一个这样的管理办法，支持这样的办法。
最后我想问一下，您怎么解释为什么你向中国的进口商去反映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做出回应，但是美国的进口商他们就会马上做出回应然后采取措施，为什么会有这么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说，目前对中国的供应链上的企业，它没有一个法定的要求来要求他们做出这样一个筛选，排除非法木材。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呢，他们也会接受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他们对于来自社会的提出来的这样一个调研的结果啊，会更重视。那美国呢也是因为最近就是他们排除非法木材贸易的这个法案叫做雷斯法案，在雷斯法案下呢也对有关的企业进行了审判和罚款，这样呢对他们的产业界有一个很大的威慑的作用。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朝这个方向发展吧。
这个是有政府的法律上的压力，那么下面是不是还有消费者这一边的另一头的一些压力呢？美国的消费者是不是更负责任一些？
您说的没错。总体来看，我觉得在欧盟或者是在美国在日本，消费者可能对非法木材或热带木材的高风险这样一个意识啊相对比较高。这个也是因为就是很多年来就是公民社会或者是各个组织发布各种各样报告啊就是宣传的一个结果。咱们国内我觉得现在还是在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目前的确对国内森林的保护重视度越来越高，但是怎么来重视这个林产品贸易对全球森林的影响啊，因为这个是可能全球人民的一个财富，对这个肯定是值得将来的领导人继续关注。
因为说到底其实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森林是可以对遏制气候变化等等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您说的没错，其实我想分享一条就是最近的一个研究报告吧，全球的热带森林啊由于这个伐木和砍伐，它所释放的那个碳量首次超过了它吸附的这个碳量，这个呢可能是对全球人民都是一个不大好的一个消息吧。
对，好，那非常感谢英贝贝女士给我们的介绍，谢谢。
谢谢你们。
听众朋友，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请全球见证亚太森林问题负责人英贝贝女士介绍巴布亚新几内亚与中国的非法木材交易，是由杨梅采播，感谢班山曼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